家好，我是 Queerology 的作者 Scarlett。 节目开始前，谢谢你收听 Queerology， 希望你能透过以下几种方式支持我们，包括继续收听节目，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留下五星评价让我们知道你喜欢 Queerology， 或是分享给朋友邀请他们一起来听。如果你愿意多给我们一点支持，欢迎你到 Queerology.net 点页面上的 QR 码请我们喝杯咖啡。今天这集节目我给他的 title 是前女同志的秘密生活。这个标题非常显示年纪，因为跟我同样年纪的人大概都看过慈禧秘密生活。为什么想要录这样的一集节目，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我的幸运是因为在青春的一路上，除了恋人，我有朋友一路陪我走过来。我今天就请到这个在我心里举足轻重的朋友，现在假节目真告白这样。就是他是我15岁起就认识的非常特别的朋友，他也曾经是 Queerology 的作者之一。那我们其实都跟男生跟女生交往过。现在作为一个奔四的女同志呢，我在一段稳定的同性关系中大概差不多17年了，他则是已经有夫有子了。我们从以前走到现在近况很不相同，所以我想找他来聊聊我们怎么走到此刻。欢迎我的好朋友 Reggae。
嗨大家好，我是 Scarlett 举足轻重朋友，但我觉得可能是体重的部分比较多。
对，不要这样，我们就是年纪越大朋友越来越少，但我们用体重补足少掉的朋友。
真的
三个人坐在一起多了一个朋友。
对，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请问你结婚多久了？
我结婚
还要想
三年。要想我上一次的结婚纪念日是我先传讯息说结婚纪念日快乐，我想说哦对耶，今天对不起我忘了。
你们在感情里的角色好那个。
对，我其实是因为异性恋男性，我觉得
你现在其实结的是同志婚姻吧。
对，我很抱歉，我现在在这里跟他说很不好意思。
好，你之前交过几任女朋友？
五任。
然后所以你先生是
第六位交往的对象，然后是应该是唯一的男性。
所以你跟他交往前有挣扎过要不要跟男生交往这件事吗？
有，其实还是有，就是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是大家的通例还是怎么样，反正我所有的交往对象都大概是七八成以上都是那种差不多快要在一起，然后你们就大家就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我们才在讨论要不要在一起这样。我当时接受到的讯号是我知道他很喜欢我，然后我就觉得 OK 好，那我们可以一起出去或什么之类的这样。但我其实就是我还没有认真的去想过说跟男生在一起跟女生在一起会有多大不同，但这件事情就发生了。我就想说 OK 好，那没关系，我们就试试看好了。那而且因为当时我处于一种就是其实女生跟女生在一起我觉得是很舒服的事情，因为大部分的时候你们是互相彼此了解的，可是相对来说我们就要花很多时间去讨论彼此心里的感受，就是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怎么样，我想要这样你想要这样，然后我刚好进入一种就是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都很麻烦，我们可不可以不要讨论。所以我就以一种刻板印象，我觉得男生可以不用讨论这件事情，男生都很简单，我就说好那就这样吧。对，
所以你先生就是直男重选这样。
对，彻底的直男而重选。我觉得很多事情都不用跟他讲那么 detail， 我不用告诉他我心里怎么想你心里怎么想，因而重选这样。所以他是因为太笨而重选。
那我可以理解，就是每个阶段其实你会在感情上有不同的期待，所以你会选择不一样的人。那这样的不一样可能是性别，可能是身世或是家世，然后或是可能是这个人的特殊的某一部分的性格或什么。可是走到婚姻的时候好像跟谈感情好像就有点不一样，所以让你决定结婚的这个主要的考量是什么？
我觉得我真的是这个环境里面大部分的偏误的原因，所以我后来发现我怀孕了，然后我妈就突然说我觉得你应该要结婚这样。就是我到那个时候就发现结婚这件事情对大部分人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而且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事情，可是其实对我来说那个都是就是一张纸这样。然后那个结婚登记的过程就是去户政事务所然后等半小时换那个身份证这样，大概160块可以搞定，然后半个钟头就会结束。对我来说我就哦就这样，但对大家来说就是觉得我的此生下半辈子有人照顾，或是我可以负责照顾别人的下半辈子这样。 我觉得很可怕，老实说。
所以你在长辈身上，我很明确的感觉到他们觉得这个婚姻是你们两个就是从此以后要死死绑在一起，
对
的这种。
甚至会说出，就是会说出那种没关系啊，反正就是他下半辈子以后是你在照顾啊，我到时候就是会死掉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你怎么知道我跟他一定会走完下半辈子啊？什么意思？
但就长辈嘛，他们总是预设说，对，
就会觉得说啊，你们应该要一起做一些人生的规划，一起到老，一起做什么？就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婚姻代表的真的就是你找到一个可以跟你。就是你们目标是朝向两个人会一起死掉的那个方向去，这样子。
为什么变得很像安宁机构的广告？
对不起哦，我真的是觉得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我一直到意识到这件事以后，才开始去适应婚姻这件事情。就是我其实觉得，哦，原来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婚姻是长这个样子。就是它是不是只有一张纸？不是今天说。哦，好，那我们就是跟分手一样，大家把东西分一分就好了。
所以你在这个听起来，你在这个婚姻里的感悟，就是与其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不如说婚姻是一张一起奔向坟墓的计划书，是这样吗？
对，就是除非发生很大的事情，不然不论好坏，生死与共，你都要看着这个人脸一起奔向死亡。
你们整个龙颜安阳。对，但我觉得，因为我跟女朋友在一起也，就其实还蛮久。好像，我感觉你对婚姻的这个体悟，跟我觉得两个人要能一起在一起的体悟，其实是有点像的。比如说，我的朋友会问我说：“哎，你们俩到底怎么在一起这么久？”尤其我又是一个脾气非常不好的人。然后，但是我会觉得我们能够一直在一起，是因为我们两个程度上运气很好的，在这个过程里一直符合对方对生活的期待，就是我跟他在一起的生活是我想要的。
对，我其实觉得婚姻的本质就是这样。其实我觉得谈感情、谈恋爱都是一样，就是我们不停的在彼此的歧义当中去找到如何可以符合对方的期待，然后如何去调整自己，然后两个人可以一直继续往下走。其实我觉得婚姻跟感情就是在这点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然后如果有一天真的走不下去，就分手或者是就离婚。可是我觉得就是 OK， 那对你来说现在的感情跟婚姻是一样的吗？还是不一样的？
就因为你知道我是不婚主义者嘛，就是不论跟哪一个性别都不婚。
嗯，
可是我觉得程度上是因为我对婚姻在制度上有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部分，然后而且不止制度上，可能跟共识上吧。就像比如说好像你跟这个人结婚了，你就还得要照顾他的家人。就当然现在也会因为我女朋友比如说她家里有些事情，我可能要帮她做，比如说她妈妈过生日，我会帮她做一些菜，然后让她带回家之类的，这种听起来好像很好太太的行为，但是我是不需要被强迫做这件事情。就是我可以，我爱做做，我爱做她就会对我感激涕零，我不做老娘不干，她也不会拿我怎么样，然后她妈也不会知道我做还是不做。可是当进入婚姻以后好像不是这样。
我觉得你需要一个父母双亡的结婚对象，
条件是汽车洋房，父母双亡。
对，你说，然后还或者是一个，就是其实不是那么传统的，就是其实我觉得这是太多台湾或者是华人，我不知道他们对于婚姻的想象这样子。但是扣除掉那个就是你结婚就等于跟你全家人结婚这件事之外，其实我觉得。长的感情跟婚姻没有太大的差别，这是真的。就是有啦，就是我觉得制度上还是有好处，就是因为这样省了很多税，我觉得这样很好，因为我们报税可以一起报。
这我觉得有点那个，有点吃亏。
对，这件事我觉得非常的好。我觉得有很多，就是台湾有太多太多那种被困在传统的婚姻关系里面，根本不是你喜不喜欢这个人，而是。你跟他的家庭关系必须要变得很紧密，就是 我爸妈花钱在陪我养我长大，虽然也不是多好，可能还有点歪，但是至少他有花钱，但不代表就是我结婚以后这个爸妈辛苦养的女儿或者什么就要拿去送给，就是嫁给别人，变成别人媳妇以后就好像是他们家的人一样。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合理也不对的。我觉得这不是 法律制度上的问题，这是传统制度上的问题，完全是。
对，我觉得就社会在整个可能比较像是社会共识或是社会文化经验上对婚姻这件事情的想象，尤其是长辈对婚姻这件事情的想象，可能是我对结婚这件事情比较没有办法接受的很主要的原因，就是不论是我看我自己的妈妈在她的婚姻里很辛苦，然后或者是我们现在的年纪，其实我们有很多已经结婚的朋友嘛，那我有发现大家大部分的困扰都是来自于，就是比如说他必须对对方的家庭有很多的忍耐，或是有很多的退让，然后这些是他们预设你会这么做的，就是你完全没有可以争辩的地方或是能够争取的空间。对，就是这件事情是我对我就是我坐在一个长的感情里去看婚姻的时候，我觉得比较大的不同，跟我觉得我并没有向往，就是即便现在婚姻平权通过，我们要结婚也是可以，但是我并没有向往这件事。可是我觉得如果有一天确实我跟我现在女朋友能够一直走走走走走走到年纪更大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更多制度上的需求，比如说医疗啊或者什么的时候，其实也许我们会去登记，也不一定。
但 我自己觉得就是扣除掉彼此的家长这件事情之外，婚姻跟长的感情对我来说是真的靠近的，就是这点在我成为黑化媳妇之后就得到很大的美容。我觉得我们应该另外做一集黑化媳妇这题，
要婆婆这个事情吗？
对。
那你刚刚讲到你其实你结婚主要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你有了少爷嘛，就是因为你怀孕了。
对
对，很多异性恋婚姻的原因都是小孩嘛。我的朋友很多这样的，还是因为他们都先上车祸不标。
现在很多人都这样哎、欸，
就是
觉得
怀孕了才想说再来想要不要结婚。
对，因为觉得啊，既然怀孕了，那就觉得小孩，你希望这个小孩是他的身份证上或他什么是有父母的，不会有什么问题，不用经过复杂的收养手续或者什么的。那所以就说哦，那既然这样我们就结婚，那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逍遥的过日子这样子。
嗯，
对。
少爷现在比较大了嘛，就是已经开始可以跟他稍微讲点道理或什么的、所以你在跟少爷这个教育或是互动过程中，你会特别重视比如说跟性别啊或是跟性啊相关的？
我不排斥大部分就是他提出的问题，因为就是小孩子嘛，会一起洗澡或什么，他会问一些问题，其实我基本上都会讲。我觉得大部分的小孩对于性别的差异没有那么明显，然后他们可能会觉得女孩子比较常玩什么，她喜欢什么，但是我觉得老师也没有特别强调这个事情，所以他也是可以去玩搬家家家，他有时候会叫我们玩搬家家酒，那有时候会假装自己是蜘蛛人这样子，所以他也没有明显的差异。他甚至有时候会说出说他觉得我应该要剪短头发，他觉得这样我比较帅，我说好谢谢，我觉得我的教育很成功。
就是觉得妈妈很帅。
就是他其实我觉得他没有特别的那个性别差，但是有时候看书或什么时候我们也会去特别有时候会看到人家说哦，消防员不一定是只有男生啊，或是警察也不是只有男生啊，就是这个东西在他的心里都大概是知道说哦，每个东西你都可以去试这样子。
你知道之前有那个国王与国王那个绘本吗？
对，
所以你会比如说特别找类似这样比较明显的就是性别主题的东西来看。
我在图书馆预约了，但是前面还有六个人，所以要再等一下。
这么热门？
对啊，我觉得我
很开心，很开心看到性别主题这么热门。
他有两本书，两个系列，我忘记国王跟国王，还有国王跟他们的小孩之类的，反正就是要等很久，我已经等了好几个月，反正就是没有等到。但我要说为什么我没有买，因为我怕现在对我小孩来说太小，所以我打算先去图书馆接。接了以后如果真的觉得很合适，我会愿意在那个妈妈去学校讲故事的时候拿出来讲。
对，因为你开始碰到那个去学校然后跟他的同学家长的互动，你有碰过对于比如说比较稍微开放一点的性别话题或什么很反感的家长吗？
其实我们跟家长没有办法聊到这个部分，但我觉得我儿子的幼稚园里面有两个看起来非常 T 的，其中一个就是我儿子的老师，我觉得他长很可爱，然后
不要意淫老师。
他真的长很可爱，然后但是我觉得大家不会讨论到这件事情，而且其实现在很多幼稚园大部分都是就除了公立之外，私幼稚园很多都是那种天主教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圣诞节的时候会带去附近的教会， 然后还是那种什么彩虹妈妈上课这样、嗯、我其实有一度去年我有一度就是要离开这样子，然后但后来研究很久发现他们上课的内容就因为真的太小了，你没有办法告诉他们说，就没有办法像小学生一样告诉他们说就是男生跟男生怎么样女生跟女生怎么样，
就还没有进入到那个一生一世
对
一夫一妻的，
就是大概只能够讲说哦你要乖啊或什么，反正就是那种很基本的东西，然后又是天主教幼稚园，然后也幼稚园是我自己选的，我就想说、啊、算了，我就是当作没有听见这件事，因为我小时候也是上很多这种天主教的学校上来的，我就觉得好没关系，如果是生活常规那我觉得就算了这样子、嗯、对，我自己觉得跟老师跟家长目前暂时很难讨论到这个部分，
一方面因为少爷还有点小就是在幼稚园，那我们就怕你继续卧底在这个环境里，
可以可以，
然后少爷更大，我们假设 Creology 的这个 Podcast 可以一直往下做的话，我们可以来做一集聊彩虹妈妈，
可以没有问题，对。
所以你先生在这个相关的比如说跟小朋友性别相关的教育上他跟你的态度是一致的吗？
之前同婚公投我有特别问过他、嗯、然后他是非常非常真的就是你在路上看到那种真的是无聊异男，就是他会在我怀孕的时候告诉我的同事说要好好照顾他，因为他工作很辛苦的那种，就是你会想要翻白眼，无时不刻都想要翻白眼的人，但是他觉得同事结婚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也问过他说可能是威胁他，我说如果儿子是同性恋你就要把他赶出去，我就把小孩打掉这种话，所以他都觉得 OK。
所以你在少爷在肚子里的时候跟他谈过如果小朋友以后是同性恋他能不能接受这件事情？
对， 对，其实大部分的我有问过大部分家长基本上他没有什么不能接受，当然也有一部分是觉得那种啊他就已经这样啊我要强迫他什么，没有什么好强迫，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比较没有比较不像上一代的压力跟阻力这么大的，但是他就是还是会有一些传统，比如说那天我们就为了儿子可不可以坐着尿尿这件事情大吵了一架，因为反正我觉得男生在家里就是有的是坐着尿有的是站尿其实我觉得都可以，但因为那天我儿子就说我想要坐着尿，然后他爸就大生气就说男生怎么可以坐着尿，这是原则问题就是不能坐着尿，然后我就说他想要怎么尿就怎么尿到底有什么难的、啊、
在此呼吁各位男性同胞，如果有听那个 Garage Podcast 的男性同胞，真的你们在家里坐着尿女生都会非常感谢你们哦，
真的
对，立刻爱就会加五倍，
因为尿不会乱喷，而且我真的气到我气到我就是贴了一个中年男性应该要坐着尿才不会到处乱滴的文章给他，从此以后我们在家里再也没有讨论谁应该坐着尿这件事情。
我真的觉得坚持不坐着尿的男生有各种很奇妙的理由反对这件事情，比如说我朋友坚持不坐着尿，他跟我说因为男人会勃起小鸡鸡压不下去所以不能坐着尿，我说你是一天24小时晨勃尿尿喷到脸吗？气死我了。
没有，我跟你说中年男性大部分的时间他鸡鸡都是垂着的，他们不会翘起来。
对啊，明明喷到的都是马桶盖，如果喷到脸我就认了好不好。
哎，喷到马桶盖已经很厉害了耶，大部分时候只能够喷到马桶盖跟那个马桶的
缝，
对，那个也很难洗。祖父的怒吼，
没错。所以，如果各位男性们愿意坐着尿，真的，女性的跟扫马桶、扫厕所的人都会非常感谢你们，
真的。
你刚刚有提到说，其实你身边的朋友就是作为父母的朋友他们对于小孩是同事这件事情好像现在比较能够接受，或者是就算他没有那么满心愿意的接受他都还是会觉得哦，如果发生了那我就还是就是不会说像以前什么要打断他的腿啊
赶他离
开故事啊赶他离开家啊什么这种。好像在女同志后来跟男生结婚的这件事情上觉得好像也有点世代差异，我记得我们大学的时候很多 T 都有个亘古忧伤哦，就是 女朋友都最后会去嫁别人，
对，
然后女同志如果最后她决定她要走入异性的婚姻的时候她就会从此以后跟这个原本的都是同志圈的朋友脱节或是离开运动，好像她曾经有过的那些来往不论是跟恋人或是跟朋友好像就会被抹杀，他会被视为一个背叛者。所以你当时在结婚的时候你有感受到这件事吗？
可能前女友有吧我可能有隐约感觉到前女友就是远方投射出来的恨意但没有，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的身边的朋友们大部分都觉得还好，所以我自己也就觉得哦，那可能就是这只是一个 选择，或是这是一个哦我做了这样的决定而已。老实说，认真去回想，就是说其实你可以理解以前我们那些充满了女友跟男生走那些题，其实他们我觉得那是时代问题，那些比较婆样貌的人，或者是有一些女同性确实会受到比较大的逼婚的压力，所以他们必须要去躲进那个婚姻的这个大的范畴里面，他们就可以比较不用受到这么强大的压力。我觉得
因为现在我觉得时代是一个双方面的进步啦，一个当然是同性婚姻也通过了嘛，虽然我不认为说有婚姻压力的人你回家跟妈妈说我要跟同性结婚他会不生气，对，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个被逼婚的压力平均来说一定有降低，当然一定还是有人在承受这个事情，
对，一定还是有，
对，甚至我现在觉得我身边可能男生的朋友有的时候在比女生更对这个事情可能压力，家里给他压力更大，
对，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哦，现在新一代的父母们都觉得生女生比较值钱，因为女生比较贴心，女生会靠着娘家，女生会怎么样，但是呢
而且嫁不出去还可以管娘家没关系，
对，嫁不出去
也没有娘家，嫁不出去还是可以管自己家，
对，然后呢但是通常就是先生结婚以后就会变成少一个儿子这样， 但是娘家多一个儿子这样，就现在很多人是这样觉得，我被我婆婆这样讲过
你这个婆媳大战三百回合那个
对，但我觉得那个是我觉得那个其实真的就是你的生活习惯跟你在这个婚姻里面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样互相去主导而已，或是互相去协调这样子。
然后我现在还蛮有趣的，我会听到一些跟以往不同的例子，以往我们就是觉得说啊，那个去结婚的前女同志就是背叛者啊，或者比较常听到这个说法啦，就是我们自己也许不觉得，但是还蛮常听到这个说法。可是我们这个世代走到现在，我有听到有的人是他其实已经结婚了，然后他发现他对同性别的人有感觉，然后或甚至有的人他就开始跟同性别的人交往，有的甚至因此结束了他的婚姻。所以你作为一个目前在已婚异性恋关系里的前女同志，你有碰过有人跟你告白这个事吗？就有朋友跟你聊过这个事吗？因为你的朋友大部分其实也都知道你跟女生交往过，对不对？
对，大部分是，目前没有。
那如果有一天有的话，你会做出什么样的？
赶快做自己啊，赶快做自己，真的就是如果你现在处的状态不是让你开心的，那你就要想办法改变这个状态。我觉得这跟不管是就是即使对即使你比如说进入了同性婚以后有一天发现其实你喜欢就是你喜欢上一个异性，你还是可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跟性别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当然我觉得把那个传统的婚姻的想法放进来以后，他可能会遇到比较大的困难，就是但是我只能说有很多技巧式的处理方式，但是请就是一定要让自己开心，我觉得让自己开心比什么都重要。
对，这真的不完全是性别的问题，感情本来就是一件 很流动的事。所以今天跟你聊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其实有一点苦恼，就是不知道从何下手。因为对我来讲，你去结婚从来不是一个问题，就是这跟比如说我们的来往啊或者什么是没关系的，就是我交男朋友或交女朋友或者我跟男生或者跟女生结婚，其实对我来讲并不是有一个 很大影响的事情。可是我知道有的时候对其他人来说，他会觉得我以前都跟你分享这些我跟女朋友 的往事，然后突然你去结婚了，你有小孩了，你变成一个妈妈，你好像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对有些人来说他可能会觉得有点难以接受。
哦，对对，我有一个亲戚确实就是这样，他就是我们其实很常在聊一些我们之间以前就是比如说女朋友之间的事情啊，他跟女朋友的关系啊或什么的。然后有一天他突然发现我要结婚了，因为我们其实算是感情不错，但是也不是每年二十就是很常联络这样，我就突然断掉了，就他再也不告诉我他跟女朋友之间的事情，可是其实我真的很想知道但是他从来不告诉我，我觉得很难过。
就是 他会从以前的跟你定期更新或者见面的时候就会聊这个，然后他就再也不谈。
对，或者是说他会一直说哦，我们就是要去本来我们会一起去 T bar 玩啊，或是去哪里玩啊，这样突然再也不提这件事了。然后我就想说其实我还是很想去 T bar 玩，你可以不要这样吗就一直到很后来，就是可能到他发现我的身边的朋友或者是我的同事我介绍给他，就是都可能有一些还是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的时候，他才会比较哦，就是觉得说我其实不是完全 不是跟同性恋这个世界完全切割，它不是一个完全可以被切割
的，
对，所以我们才可以再重新讨论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或是比较回到以前的想法里面这样子。对，
所以你先生也知道你以前跟女生交往过？
对，但我觉得异性的男性对这件事情就是当作，欸，我不知道如果我以前交往对象是男生他会有什么反应，但是他对这件事，
所以他有问过你以前有跟男生交往过？
没有，他完全不提这件事，
就是他完全不问你的过往恋情？
不问，完全不问。就 我当时有跟他讲过这件事，他就说哦好我知道我有猜出来，句号，然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讨论过这件事了。他就觉得哦好反正你现在跟我在一起然后这样就好了。其实这是一种好事啊，我觉得就是他完全不管，他真的是不管。
你会想要跟他聊吗？因为你知道女同志超爱聊前女友。
对，我知道。
就是大家的恋情通常都是从跟彼此聊前女友开始。
真的。没有，我其实还好耶，甚至其实老实说我自己之前也很少跟别人，就是你很少跟你自己的女朋友聊别人的前女友，就你们已经在那个关系里面的时候，
我觉得也不是聊前女友，应该是说我觉得女生跟女生在一起的时候，女人，我觉得这样用 男性女性划分是一个不是很对的划分方法，但我确实觉得可能因为教育的关系，女生比较喜欢检讨自己。
对，
这个包括在感情里面，所以其实聊天的话题很多时候会是比如说你们检讨自己以前的感情关系，比如说我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我做错了什么，或是我什么态度比较处理的不对，然后让我们的感情后来可能走向状况不好啊什么的。我觉得两个女生交往的时候会有很多这样的
对的
互相反省的对话，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女生她就是会就是想要很全方位的了解你的生活，了解你的对。
没有，他完全没有问过啊。我觉得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因为有时候你想要就是你还是想要跟他聊一下的时候发现他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大部分时间他就是我毫不在意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异性的男生如果真的他如果跟你提起很多比如说前女友或什么之类的，那就那个人真的很有问题，就我的感觉上来说，因为大部分人他们都不在意这些事情，就是对他们来说过去了就过去了，然后你可能还是会有会有一些不是闹翻，就还是会有一些相处的机会，或是会讲到话或什么，但是不是会特别拿出来讲的。就 我不太理解这个男生的想法是什么，但是很多时候对他们来说就是哦这件事情过去了，我感觉到的是就是、哦、这件事情过去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提的，就这样，句号。
我看我自己的爸爸跟弟弟，我觉得他们就比较容易归零。
对，
就是我觉得在女生身上我们很难做到归零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是会是一直一个正负的总和，加加减减加加减减加加减减，然后所有东西都要加总在一起。可是对他们来说，他们就是比如说他昨天跟你吵了一个架，然后今天可能是一个类似的东西，但对他来讲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
对，他就忘了、就忘了一干二净。
太好了，我好羡慕啊，
忘了一干二净。
所以目前为止在你三年多的婚姻生活里面，你觉得婚姻生活让你觉得最好的地方是什么？这个，因为这可能会是一个通则，因为大家现在不论性别，我们都在进入婚姻这个制度里面的路上嘛，就越来越多人进入这个。
哎，完了，这题我想不出答案呢。我刚才一遍
没有好，没有好地方，
有啦，报税少一点，
就是又回到报税，到底是有多爱钱？
不是，我觉得那个很实际。但我觉得婚姻生活确实有点是因为对方觉得或是我也应该要觉得就是你们是一起走向死亡的人，所以他应该要对你很多包容，我应该要对他很多包容。但其实我觉得婚姻生活的好处其实跟稳定而长久的感情关系是差不多的，对我来说是这样、
在心理层面心理健康上的好处是差不多。
所以你真的要问我说那个婚姻关系的好处是什么，我真的想不出任何除了就是法律以外的事情的原因，是因为对我来说婚姻关系就是跟一个稳定的感情关系一样的。然后我觉得人的心态不应该因为那一纸结婚证书有什么不同，如果有不同其实我觉得那也不是真的那么健康，因为你应该是要是稳定的关系你才会考虑去进入到婚姻。因为
就我的感觉，包括我看身边朋友的婚姻，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可能是有没有那个前提。因为就比如说像我跟我现在女朋友虽然在一起很久，可是因为我们并没有这个法律上的合约，所以实际上 确实是明天我们要分手一刻。就是这当然是这个分手过程当然会非常痛苦，因为我们在一起非常久了，我们有共同的朋友，共同的家产，共同的事业，共同的宠物，妈呀怎么这么多共同，但是
就这样，
对，就是现在不只是分手，是分家产这样。
对，
可是在法律上至少我们是没有这个约束。
对，
所以在当感情面对有一点比如说两个人无法配合或什么的时候，其实你就得花比较长的时间去问自己说是不是要继续，到底要不要继续，继续的意义。可是今天有一个法律的合约在前面的时候，我觉得在婚姻里的人好像比较容易两个人的预设立场就是我们会一直往下走。
对，我觉得我先生是这样，我现在真的是这样，但我不得不说我就是一个不在这个范围里面的，但我先生确实是你不管跟他说什么或是你怎么跟他吵架，他就会预设我们
未来都
会一起往下走。然后我可以隐约感觉得出来，就是对他来说唯一一个我们不需要一起往下走的原因就是他喜欢上别人或是我喜欢上别人这件事，不然剩下的事情我们应该都要可以一起努力的往前走才对。
嗯，
但是好，我觉得我真的不是这种人，所以我就会觉得有很多事情我们都还是要留一个彼此的主体性存在，虽然我们现在是一个家庭，我会就是尽量想办法去做一些维持这个家庭的事情，可是如果有一天发生真的走不下去的时候，我也不想要大家就是变得非，就是不想要让变这件事情变得异常的痛苦，
就是你不希望是因为大家被合约绑着，所以我们即便已经在这个关系里头得不到任何的比如说满足或是
对
或是符合期待的感受或是幸福的感觉，讲幸福很抽象，但是就如果我们再也不在这个关系里面得到快乐
归属感，我觉得是
归属感。
对，如果你在这个关系里面已经得不到归属感了，其实我觉得那个结婚证书真的没有什么意义。当然就是有很多其他例子是什么跟其他什么钱啊房子什么有关系的这种事情就是另外另当别论，但是我觉得那个婚姻最重要的是就是还是归属感。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长久的关系里面其实也是这件事情是还蛮重要的，就是包括归属感，或是我其实中间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这么长的时间，中间当然也是有状况比较不好的时候，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做了一个梦，然后因为我们那阵子在大吵架，就是每天都在吵架，就是摔门砸东西这种，然后我一直在想说到底我们要分手，然后后来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里我是跟另外一个人交往，但是我跟他吵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架，然后发生了一模一样的过程，就是这个摔门摔东西什么的过程，然后门一关砰就走出去这种。然后醒来以后我就在思索这件事情，就是到底是我跟这个人不 OK 还是只是我的生活让我现在不 OK， 就是其实很多时候这跟性别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对，
就是你的感情状态其实是反映你现在当下的情况跟生活。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在婚姻关系里面做了很多妥协，比如说有时候如果我现在工作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当然还是会有一些那种就是影响到他的男性自尊的问题，就是他会觉得哦，他应该还是要赚钱来养活这个家或者什么的，但其实我觉得那时候有时候对我来说就是哦，那我们可以互相啊，就是有时候我工作的时候你工作，这些我觉得都没有关系。那可是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当他有就是开始有一段稳定的工作的时候，他的那个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了，简直比我也刚才有用。然后所以我会觉得我应该要在哦，有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妥协这件事，就是让你去满足你的男性自尊。可是这件事情我觉得跟你说是不是跟男女生有关系，我觉得也
是跟性别是绑在一起的。
对，
就是每个人都有这个需求，满足自己的需求。
对，就是你需要证明自己，或是你需要就是表达你自己是可以是一个有用的人吗这件事情的。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感情跟在婚姻关系里面都是一个互相的妥协跟互相的平衡。对，
好，那婚姻里面不好的地方就不用问你啦，就是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你有一个警示名言要给进入婚姻的人，对不对？就是千万不要跟婆婆或是岳母住在一起。
千万不要跟婆婆跟岳母住，真的千万不要。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是会回到你传统的婚姻关系里面。老实说，我觉得你自己跟你自己的家人都不一定处得来的，你为什么会期望你跟别人就是从来不认识的家人处得来？然后不管是什么样子的状态里面，因为只要牵涉到婚姻跟法律就会变得非常的复杂，分东西也要分东西，分所有的事情都，然后这里那个，然后又有小孩又有赡养费什么的，就每一样东西你都要替自己留一个后路才可以。对，
好，这是已经在婚姻关系三年的人给大家警示名言，就千万不要跟婆婆在住在一起，然后还有那个就是不论什么事都要给自己留一个后路。我觉得在长期关系里面也是，因为很容易你们会有很多交错，就像我刚讲你们有无数个共同。对，那我确实也有朋友就是在一个比较长期的关系分开之后，他基本上就是两袖清风的离开那个关系。
我觉得真的太痛了，因为你不是没有付钱，你也不是没有努力，但你为什么花这么长时间，你就最后是什么都没有得到这件事情？
其实目的也并不是得到多少东西，而是那个感觉像是南柯一梦，就是
对，
就好像我过往感情就是做了一场梦，然后那个是一个很否定那一段人生的经验。
对，那好像是你自己只为了成就别人，我觉得那件事情会让人很觉得。
所以大家不要把自己当柴烧好吗？
对，
我们没有要被任何人拿来取暖的
真的
这个义务。
对，
好，然后我觉得好像我们差不多可以结束在这边，就是这个前女同志的秘密生活其实也没有很秘密，
一点都不秘密啊，
就是、
真的
就是其实 每一个人他们生活总是要继续嘛，然后继续的生活其实样貌是很多元的，然后只是现在我们好像有更大的空间可以把这些事情拿出来讲。就像以前可能 女同志如果去结婚了，她不但要隐瞒夫家，不要说女同志，你跟女生交往过然后你又跟男生结婚了，你不但要隐瞒男方那边说你曾经跟女生交往过，然后你还必须跟你以往的朋友们都断绝联络或者什么。可是其实现在好像真的没有这么，
没有，我觉得真的没有，
空间没有这么小。对，我们已经撑开了这个空间，所以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讲，拿出来聊一聊。然后也希望今天这集节目能够让曾经有过类似或者相同经验的人有点 touching， 或是如果你有朋友已经结婚了，做了妈妈了，你跟他很久没有联络了，请大家赶快去联络他，妈妈很需要朋友的哦。
真的，妈妈非常需要朋友，因为妈妈的人生太多诱饵，真的很可怕。
然后就是感谢曾经的这些爱与被爱，好，让我们就是走到了现在。好，那就在这里跟大家说拜拜咯。
拜拜
拜拜。